这是我的同事，每周能够运动三四次的泽平，他正在尝试一个很新的运动。
肯定没问题。
泽平正在体验的其实是这两年全球最火爆的健身赛事之一 High Rocks， 也被称为找虐运动。
精神已经恍惚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春节期间长胖了几斤，反正我感觉自己是圆了不少。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很新的运动潮流 High Rocks。这个比赛2017年创立于德国，首站呢只有650人报名，但是到2025年它已经在全球举办了超过80场比赛，吸引到了55万参赛者和35万的观众。在英国伦敦，主办方不得不采用抽签机制来控制需求， BBC 形容它是病毒式的健身热潮。而它2024年的中国首赛还只有1600人参加，一年之后的深圳站，参赛者不但涨到了6700人，比其他同类型比赛贵上两三倍的门票也提前一个月被一抢而尽。一个心率瞬间拉到180，让人精疲力竭的比赛是怎么在短时间内成为最时髦的运动项目的？这个选题呢，在我们内部的选题会上是获得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啊。其实呢，我本来想自己去参赛的，但我觉得呢，自己太菜了，中途退赛呢有点丢脸。于是呢，我们派去了泽平，以及呢在旁边欢呼的麻花。
到处都是各种肌肉的冷
男。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聊聊找虐运动 High Rocks 风靡全球背后的原因。2017年，德国企业家克里斯蒂安·托茨克和奥运会曲棍球金牌得主莫里茨·富尔斯特共同创立了 High Rocks。他们的初衷啊，是想打造一个可以量化的健身比赛。毕竟爱跑步的人可以参加越野跑或者马拉松，爱足球、网球、橄榄球的人可以时不时约着朋友来一场。但是对于在健身房里面日复一日做训练的人来说，除非啊是去参加完全秀肌肉的健美先生、健美小姐比赛，不然呢，他们并没有一个能够彼此竞技、检测训练成果的舞台。
所有运动的根基在于规则，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的话，它这项运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但是健身对于大众接受的来说，之前是没有这么样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则的。我如果跟你说，哎，我邀请你去参加一场健身赛事，那你可能会一头雾水，说什么叫健身赛事？你说是看我们谁跑得快呀，还是谁举重举得高啊，还是谁的形体看着更好看呀？所以当初 High Rocks 的打造就是希望面向全球的健身人群打造一项标准化的赛事。
High Rocks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作为一个为健身人群打造的比赛，它也融合了健身房里面最常见的两项运动：有氧和力量。具体来讲，一场 High Rocks 全程分为了8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括了一个8公里跑和一个专项训练项目。这些项目啊，就包括了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和投掷墙球。不同性别和能力运动的人可以在这些运动中选择不同的重量。比如说女子大众组的推雪橇要把102公斤的雪橇车推动50米，而男子精英组的农夫行走啊，是要双手分别各拎一个32公斤的壶铃走上200米。哎，不要以为这些比赛项目只是随随便便就定下来的，他们可都是被精心设计过的。首先一点啊，区别于单纯的跑步和撸铁， High Rocks 针对的是有氧和力量结合的混合训练，强调呢让身体坚固、稳定、灵活、协调、力量、耐力、爆发力等等。这股风啊，最先是被 CrossFit 吹起来，从2010年开始就越来越被健身爱好者们所推崇。
这个混合训练的模式是会让你发展的比较全面嘛，你的最大摄氧量、心肺功能，给你的肌肉耐力、你的肌肉力量啊，这些其实都会有涉及到。
我之前在接触 High Rocks 之前，我就觉得运动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会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健身就是我们的长肌肉啊，保持我们的身材啊。High Rocks 它把跑步和一些我们健身中获得能力融合到一起，因为我们的健身人的能力，还包括我们的关节的柔韧性，还包括我们的心肺能力，再加上我们的力量，才会成为一个我们非常有功能性，而且能够更好的去掌控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能力。
不过啊，同样是围绕混合训练打造的比赛，市场上我们看到早就有了，比如说 CrossFit、斯巴达勇士赛等等。那么 High Rocks 能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吸引到大量的参赛者，关键还在于它拥有恰到好处的门槛。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没有力量训练基础的人对 High Rocks 难度的初步感受如何。
我还是一个能够一周4-5练进健身房的人，只是没有试过High Rocks 的一些训练的器械。下面我为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是推雪橇的设备。很重很重，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推不动的情况。 我们试一下农夫行走，按照道理参赛的队员要拎着它走上200米，下面我为大家试一下这个重量。我可以走过来的，也不是不能走。
看上去啊 ，HYROX 并不会把一个新手拒之门外。有教练称啊，普通人训练4到6周就能够参加比赛。相比于混合训练这一行的老大哥 CrossFit， 它是一个门槛更低，能够让更多人尝试动起来的项目。
CrossFit 它其实要求的更全面，它甚至会有游泳、体操、举重啊和有氧，这是它涉及的三大板块，所以它可能会有爬绳子，会有一些双翼臂，就是一些比较难完成的体操类动作。那你需要解锁一个倒立撑或者一个双翼臂，你至少先要花很长的时间，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去把这个动作做好。但 HYROX 的所有动作和内容其实门槛没有那么高，因为它都是人体的基础功能，对，站立啊，行走啊，抗旋转核心啊，就这些。
不仅如此啊 ，HYROX 还不设关门时间，理论上你走完全程，比上10个小时都可以。主打一个来都来了，重在参与。泽平啊，就在这种还算友好的比赛门槛前，顺利的完成了比赛。尽管过程中的痛苦面具是多了一些，但是他冲破终点线，敲响终点锣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 Superman。另外呢 ，HYROX 还鼓励人们组队参赛，为此呢是设立了双人组和四人组。以四人组比赛为例啊，每个人只需要接力完成其中的2段1000米跑和2项功能训练即可，进一步降低了比赛难度。2024年的北京站和2025年的伦敦站，就有超过60%的人是组队参加了双人赛和多人赛。也因为多人团战是分摊了一些难度，我们还在25年的深圳站的现场看到了一些60-70岁的参赛者。比如说这位大爷，不仅和开健身馆的儿子一起完成了男子双人组，还和老伴一起组了个混双，成了60-65年龄段的第一名。
今年63。
什么时候开始参加他的比赛的？
上海参加一次，这次2次了。
参加这个比赛训练多久了？
2个多月一点点。
每天训练多久呀？
在这个正常训练的情况下，这是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
那么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HYROX 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球呢？对市场空缺的填补，对难度门槛拿捏的恰到好处，只是第一步，而真正让它形成病毒传播效应的，还是它被某一波人当成了社交货币。尽管这不是一个进入门槛很高的比赛，但想想你一共要跑8公里，做8个专项训练，心率随时可能蹦上180，随时都可能力竭，它仍然需要你有一定的训练基础，至少呢为比赛准备上几周的时间。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群呢？
那我们谈一下这个留下来的学员啊，他们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人群画像？
我觉得年龄可能是25到40岁这个年龄吧，收入水平应该都还算不错，因为真正能花出一些金钱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的人都还是有可观的收入的，白领啊，创业者呀，或者金融从业者，我觉得都会有，因为高压职业其实需要运动释放，
而且是需要越虐的运动释放。
对，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追求突破，然后喜欢量化目标。
哦，
我就把这，我觉得这些是关键点，
这个很关键。
对，这个我觉得是关键点，然后愿意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我能不能理解一些比较普通的运动就已经满足不了他们去释放自己的那种压力的？
对，因为普通运动你自己去健身房撸个铁，你已经知道你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他没有太多未知的感觉。
他为了去追求他自己的这一项目标，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跟他自己较这个真儿，并且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定会做出很多的牺牲的。他在克服了种种的困难之中去追求这种力竭后的濒死感，他一定是有点东西是在里面的。他可能往往在很多方面不是一个生活到工作上的狠人，但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来说他是一个狠人。
25到40岁，收入水平呢比较可观，部分人是白领、创业者和金融行业从业者，愿意挑战舒适区，也愿意在某一块地方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情绪价值。那么这么说起来 ，HYROX 的参赛者是不是很像现在很多消费品牌还有生活方式品牌都在努力去争取的那群人呢？他们不但有更好的收入水平和健康观念，容易引领一股新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啊，当你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需要心肺功能、耐力、力量，更重要的是意志力的比赛的时候，又有谁不想告诉别人，哎，我达成了这项目标呢？ 泽平在刚刚完成比赛，赛场都没走出，衣服都没换的时候，就已经在朋友圈啊晒出了自己的成绩。我们的采访对象夏教练也在比赛后的第一时间发出了他的参赛小视频。我们还发现很多国内国外的参赛者都愿意把他们的训练片段、比赛瞬间，连同练到足够有训练痕迹的好身材一并发到网上。就连 HYROX 官方也在比赛现场设置了很多小装置，鼓励大家把比赛画面秀出来，比如这个锣、这个计时器、这个领奖台，以及呢很多参赛者都有的官方背包，只要你参加的比赛足够多，你就可以在背包上加上各种各样的比赛徽章和比赛手环，它也就成了 HYROX 爱好者们的集邮册。
而这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效应，我有了这个东西就代表着我是最潮的，我的运动水平是高的，我这些可以拍下来这个然后发到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一种很隐形的一种炫耀嘛。就是还有哪一种东西能够去证明一件事情，我比别人厉害，我比别人更加的投入，我比别人更加关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铁证如山的证明这件事儿？
也许呢，你会说这个运动看上去就和飞盘、骑行、露营一样，已经彻底沦为了中产们的炫耀工具，等哪天炫耀完了、泛滥了，就会被遗弃在一边。但是呢 HYROX 也许还真的有点不一样。首先啊，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参加这个比赛，愿意用行动和意志力来证明自己的人，本身就会形成一个身份认同的圈子。它确实有炫耀的成分，但炫耀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有参加比赛、完成比赛的能力。而但凡你有了这种能力，就会被其他同好者认为是同道中人。平时呢，大家会约着一起组队训练，比赛的时候，即使是同一个赛场的对手，大家也会互帮互助。这种身份认同啊，并不能和简单的炫耀心理划等号。
一路上所有人在给我加油，那种电解质还会主动分给我，很照顾这样的新手，很感动。
而当我们用社交货币来定义一个大火的现象时，它背后的逻辑是啊，想要它维持高汇率，那么它就应该要谨慎的控制供给。不妨回忆一下那些突然大火又渐渐没有了声响的运动，他们大多本身都没有太高的门槛，以至于玩它的人们短时间内几何式增长，他们最终也因为太过泛滥而变得不酷了。但是 HYROX 的不同在于啊，它需要参赛者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足够坚定的意志，这让它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个足够努力才能够达成的目标。于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恰到好处的运动门槛，恰恰成了它控制供给的方式，也让它作为目前最潮的社交货币能够继续活一阵子。而作为一个体育赛事，观众呢自然是 HYROX 在社交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毕竟呢只有他们愿意传播这个比赛呢才能够更加热闹。12月底 HYROX 举办深圳站比赛的时候，小红书上啊就有不少人在讨论，在现场看到了太多好身材，而在读图时代，这恰恰成为了一种足够诱人的内容。
是不是读图时代就更方便去看那些，就是因为 HYROX 人好像肌肉都很发达，身材都很好，然后就方便看更多更健康的肉体，所以它就会更火一些。
的确是这样子，这种充满了力量感又好看又有用的这一部分肌肉，的确是可能只有这种竞技的舞台上才能够看得到。
什么叫有用的肌肉？肌肉也分有用和没有用吗？
其实我们很多去健身房去练肌肉去撸铁的这部分人，有的时候会自嘲一句话叫死肌肉，它指的是我可能就追求肌肥大，大就好了。但实际上的话 HYROX 也好 CrossFit 也好，你去看他们运动员的身材，会发现其实会有不一样。 HYROX 作为一个跑步运动员的一个身材的话，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对身体的审美吧。肌肉大了过之后，对于敏捷性它就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影响，人身体是非常综合的，他今天的身材是这个样子，一定是项目对他有所塑造的。
而实际上观众们不只是饱了眼福，如果你去现场观赛呢，你甚至可以不用坐在看台哈，而是直接可以走到赛场中间，在和运动员们近在咫尺的地方看他们发狠，为他们加油。
即便是你不参赛，你买一张观众票我也可以去看，它不仅仅是一个观赏类的赛事，你是可以走进到那个场地的最中央，当然你不会阻挡运动员，我们会把这个赛道和 观赛去划分，但是赛道和 观赛区它是有一种这种犬牙交错的这种参差，就是说你在那里做波比跳，我离你的距离大概就一米，在伴随着现场的灯光、音响、音乐、MC、DJ 这种氛围的渲染，他会觉得，哎呦，这东西真好玩，我朋友都参赛了，我要不下一站我也比一比试一试。
那么这种沉浸式的线下体验，或许呢正好在人们被各种线上娱乐方式填满生活之后呢，提供了另外一种新鲜刺激的感觉。那比如说我们去参赛的同事泽平是在赛场上啊累倒失去了表情管理，而我们另外一位去观赛的同事麻花则是在赛场边上看到失去了表情管理。
这要流鼻血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含金量太高的比赛了。
而在拉拢了参赛者和观众的同时呢， HiRox 还做了一件事情，便是拉拢利益同盟里的人，只有他们也踊跃地加入这个运动中啊，自发为这个运动去背书，他才能够真正地传达到每个普通人那里。HiRox 的第一个利益同盟非健身房莫属，只有开设 HiRox 课程的健身房越多，人们才能越频繁地接触到它，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参加 HiRox 的比赛。 HiRox 也的确把签约合作健身房作为自己推广落地的关键一环。2023年的时候， HiRox 在全球的合作健身房还只有2000多家，这个数字在2024年增加到了5000家，之后又在2025年超过了10000家，也就是说每年都在翻倍增长。10000家合作伙伴在健身行业里面是什么概念呢？做一个对比啊，团课界的老大拥有20多门课程的莱美，在全球一共有2.2万家健身房，而成立于2000年的 CrossFit 在全球的合作健身房是1.1万家，本质上只有一种课程。从2020年以后才开始迅速扩张的 HiRox 确实已经快跑到老大哥们的眼皮子底下了。那么其实对于健身房来说啊，获得 HiRox 的认证开设专门的课程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下的决定，它意味着场馆呢需要单独开辟出足够大的空间，购买成套的器材，去培养专门的教练。那由于用到的器械很多啊，每堂课能够容纳的学员有限，健身房和 HiRox 合作乍一看 ROI 呢可能并不划算。而 HiRox 为了尽快在全球形成势能，的确是拿出了足够大的诚意和健身房们去合作。同样是组队混合训练的模式， CrossFit 每年要向每个合作健身房收取$4500的授权费， HiRox 的年授权费却设置在了$1500，很像是在同行里面搞特价促销哈。何况啊，作为如今最时兴的健身运动， HiRox 拥有一群最爱练又有消费能力的中产用户，拥有最在势头上的高话题度，这让健身房们很难不想离它更近一些。
有很多的场馆，它其实在自己的城市或者是自己的区域吸引的人群，或者它标榜的这本东西可能就是最潮的，就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他不会让自己落于下风，而他吸引的那一波人的话，可能经济水平最高的，也最愿意去尝鲜的这么一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人他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再去带动那一些我愿意去尝试的，或者我愿意在小红书上看到过有人去练这个东西的而过来。就现在咱们这个阶段的话，你有了这一个品牌进来，然后你有一帮很酷的很厉害的人在玩这一部东西，然后你带动了你的场馆的社区的氛围也不断的加入到这地方来。
那么 HiRox 另外一个重要的利益同盟则是数量庞大的教练们。哎，怎么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HiRox 上成千上万的参赛者全都是像我们这样的菜鸟吧？在 HiRox 深圳站的比赛现场啊，我们的两位同事们都发现了好几位平常给他们上过课的教练。赛场上的含教练量让人不得不怀疑参赛是不是健身房给教练们安排的任务。一些头部教练在现场的拉拉队甚至配备的直播团队全是他们健身房的同事，而这些教练往往也会身着更鲜艳 logo 更明显的衣服，身贴更多的纹身贴，或者画上全妆，让比赛变得就像是健身人士专属的红毯现场一样。作为社交网络时代的教练，他们当然懂怎么在平时打造个人品牌，又怎么把自己从训练到参赛的全流程记录并且发布出来，为 HiRox 这个话题制造了源源不断的内容。毕竟一个面对极具流量和话题度的比赛，获得好成绩，秀出好肌肉，也是教练们在为自己打广告。表面上啊， HiRox 是找到了健身房和教练作为自己最早期的传播者，但健身房和教练怎么就不算在用 HiRox 给自己做引流做宣传呢？其实关于 HiRox 啊，也有很多值得反向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呢，过于标准化的比赛规则，过于照顾普通人的门槛，会不会让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被专业健身人士所厌倦呢？他又会不会像之前大多数短时间内爆红的产品或者 IP 一样，一阵风光之后就受到流量的反噬呢？但无论如何， HiRox 如今的爆红在产品设计传播路径上都留下了太多的巧思，它也印证着当数字化线上化 AI 化这样的词越来越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时候，沉浸式的线下场景也有自己的另外一番魅力。 那如果你看完这期节目也想试试 HYROX， 我们的友情提示是，一定要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如果练过度了，那你第二天可能会是这样的。
我太累了，感觉浑身被800个人打了一样。
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看完同事们拍回来的素材，我健身的动力可是太足了，马上穿上运动服啊，准备去撸个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点赞、留言和转发。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